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好，我是哈明星。哈明星，
怎么样明星，你这个功课做得怎么样啊？
按照您的吩咐下面看资料，特别要感谢主，他为我准备了两个宠物。
两个宠物啊？
哎，宠物。
怎么样？
就是两个蜘蛛啊。
哦，真的？
哎，
所以你好好观察。
那天晚上啊，跟您做完节目，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第一件事就出门，一看，诶，有个黑点在那个地方，再一看呢，哟，是一个蜘蛛，哎，黑色的，还带点壳。嘿，我就这一下有兴趣了，仔细观察一下，你猜他在干嘛？
他在干嘛？
他正在织网。哎呀，可真精巧，他已经织完了那个金像的，正在织那个尾像的那个。
就是他那个大杆子已经拉起来了。
大杆已经拉起来。
转了是吧？
正在转。我是头一回这么仔细的看蜘蛛织网。那几个脚啊，这配合的简直是绝妙，
就非常有意思的，
真是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大一点的，大概直径有半个厘米。哎，再往下一看呢，有一个小的，大概2毫米那么大。那个织
的
那个网可真细啊，你真是不仔细借着反光看，你真是看不清看不见。
所以早晨太阳光斜的，加上有点露水，是最容易看见蜘蛛。
对对对。我大概就可以想象，他是先把两根那个粗线搭起来，不只是两根嘛，从房檐上这样坠下来，下面是一些草丛，然后再挂在草丛上，然后那个正中间呢就有像小棉花包一样的东西，然后他已经有几个大的粗的那个金像都已经搭好，然后就开始先粗织几个尾线，然后开始细密的织。然后我就进去有事儿。到第二次回来再看的时候呢，蜘蛛呢已经织好，然后它就待在那个正中间。然后我正在观察的时候啊，很有意思啊，有一个小银子正好飞过这个我跟这个蜘蛛网之间，然后我就轻轻一吹，成全了一下，小银子就粘在那个网上。你就看那个蜘蛛那个动作之迅速，啪嚓啪嚓几下就从网上就跑到那个猎物那个地方，唰一口就咬住，
咬住它，然后呢？
那很小了，我就看到把它给吃进去了。
哦，真的？
哎，然后我心想，你就爬回去吧。它不是爬回去，它呢，唰一下就荡回去了。它不是有一根那个丝线在屁股上挂着？
对对对，
它一下子就荡到中间去，哇，简直就像那个高空作业的那个，就跟那个蜘蛛侠上面演的那个，真是太像了。但是蜘蛛侠是模仿他了。真是很奇妙，
厉害啊！
厉害厉害，
这个小东西看看是挺有意思的。
耶、yeah, ，然后我就想，哎，他怎么就能知道这个猎物被网住了？肯定是震动嘛，对吧？然后我就用掐了一小点那个小树叶，然后我就同样就扔到那个网上。嘿，这家伙一点都不动，哎，还能够识别什么是猎物，什么是
对啊？你猎物有挣扎，他们有一定的讯号。
哎，他很清楚，那个根本就不是猎物。
嗯，
所以您的功课这也是神帮助我。然后呢？您的问题是什么来着？
上次我们留的问题基本上就是蜘蛛丝为什么粘，化学分子怎么回事儿、那它为什么不会把自己粘住
啊？咱先说第一个问题吧。蜘蛛丝为什么这么粘哈、咱先说说这个蜘蛛丝它是什么东西。这个蜘蛛丝呢基本上是两种蛋白质。然后这个蛋白质呢，从它那个肚子里，它有那种分泌的腺体在肚子上，可以多达7个。
分泌这个丝的这个腺体，这个孔是吧？
腺体，对。每个这个腺体出来的丝的类型是不一样的。
哦。
哎，有的特别黏，有的没那么黏，有
的
粗。
结实一点。
有的细。你看它拉那个金像的和拉那个尾像的。 那个
不一样的地方，
丝线是不一样的，那就是从不同的腺体里面出来的。
嗯，那它这个晶像就是这个大梁子的这种东西是比较不粘的，是吧？
也原则上讲是这样，而且它比较粗一点。
那
那我问一下蒙哥，您知道这个蜘蛛丝它有多粗吗？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我们这个细的跟蜘蛛丝一样。
你真是把这作业都交给我了哈。
那当然了。
那个我查过哈、啊，
嗯，
它的那个平均这个细度是150个纳米。
150个纳米，哎，我们
150个纳米，一个
纳
米那是10^9次方米。
哎呀，
那是什么概念呢？就是
什么概念？
大概是1亿分之1米。
比我的头发细多少？
它细的太多了，1亿分之1。但是它是粗的呢，可以有你头发的那1/10那么粗。
嗯，
你的头发大概是50个微米。
就听懂没有？听得懂的人就继续听啊，我是已经听不懂了，您就讲吧。
一个微米是1/1000000米，
怪怪
就是10^6次方米。
嗯，
所以平均的细度是150个纳米，那么最细的呢、嗯、可以到20个纳米，那是非常细的。这个最粗的实际上你是眼睛也已经是看不见了。
对，
你之所以能看见是借着这个反光。
哎，
咱为了能把这个结构讲清楚了，那需要把这个150纳米的这个蜘蛛丝啊给它放大。
放到多大的？
放多大呢？咱放1000万倍。
1000万倍它就成了什么样子了？
变成大概1.5米这么大吧，这么粗哈。
嗯，
这么粗呢，你再把它切开，就是顺着那个丝切一刀，或者横着切，顺着切，我叫你顺着切，你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卷起来的桶，
劈开就是了，是吧？
哎，把它劈开，不要把两头都劈开，就切一边，然后展开，
展开以后翻开来，它
你再看它是什么东西，你看到一根细丝对吧？
对，
把它放大1000万倍以后，再切开一边，然后展开，那就变成一个。你猜是什么样的结构？它是
啊，这个难猜了。这个是什么？
难猜了吧？
啊，这里边是一些棉花团一样的东西吗？
它不是光滑的，这就是为什么它是 sticky， 就是粘的。这个粘的原因呢，就是你切开以后，你再看的时候啊，
嗯，
它就像一张网。
它又成了一张网，我不是从它一张网里面拿了一根丝，它怎么还是个网？
哎，那根丝是就是一个卷起来的网。而且这个奇妙的地方，我刚才不是讲了，它是由2种蛋白质构成的吗？这2种蛋白质呢，有3种结构。
哎，那这样一共是几种啊？
2种蛋白质就3种结构，咱就还是3种结构，就是你在看到的东西呢是3种结构。咱就讲这个网啊，你见过渔网的话，就是它一格一格的，对不对？
对。
然后有结，结跟结之间是线，对吧？
对。
它这个线。就是一种结构，叫做无定型蛋白质结晶。
无定型蛋白质结晶。
所谓的无定型就是无序，没有定向，不是特别往一个方向长。它当然也是粘在一起的。
嗯，
这叫做无定性蛋白质那个结晶。
嗯，
无定性结晶。所谓的另外一种就是结晶嘛，结晶就是有序的、有方向性的。
我还在假装我听得懂啊，一种是无定性的，一种是定性的。
咱就是说，这个线结跟结之间的这个线啊，
嗯，
它是这个折叠起来的，这个就是很松软的线状，
嗯，
但是你就记住它是无定性结构的蛋白质，这个线呢，它就伸缩性特别好，
哦，
非常有弹性，这个东西
非常有弹性。
至于它是无定向结构嘛，所以任何方向它都可以伸展，
随便扯就是了，
随便扯，最多可以扯长到它的50倍，它原来长度的50倍，这是最长，一般也得好几倍。
你的意思说这个无定性这个乱七八糟其实是经过特别设计的？
哎，当然是特别设计的。这个丝线因为给了一个结构的名字叫无定性，并不是乱七八糟的，而是说它这个这样的结构呢，就弹性特别好，
四面八方都可以扯就对了，
可以随意拉伸，然后你不拉伸的时候，它好像是团在一起。然后我再来讲那个结哈、那个结呢，要把每根丝线连在一起啊，那个结有2种结构，
哦，
一种就是那个特别致密的那个结晶，另外一个就是稍微松散一点的结晶。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致密的那个结晶呢，是特别的那个坚韧， 特别的结实。稍微外边一点跟那个丝线连接的地方就是那个松散一点的那个结晶、
哦、
它也是
骨头跟关节一样是吧，
哎，这之间有个过渡，这个过渡的结构就是那个，就所以说有结有过渡结构有丝线、
嗯、所以它可以拉得很长可是它又不会断、
哎、
它又很结实，
它又不会断，而且那个坚韧性就是由于这个致密的结晶，他、
嗯、
说它比钢的要多少坚韧多少倍，对不对？
啊、五倍还是六倍的？
所以你看到那个蜘蛛侠那个里面，它根本不需要弄出那么多的丝线、
嗯、
那么粗哈。如果把这么细的丝线放大到几倍的话，它就相当相当的坚韧，
哦、
完全可以把那个火车拉住，甚至把火车给撕裂了。
所以你讲了半天，就是那个蜘蛛侠可能是真的就是了。
对，我看在文章里面讲，那个丝线根本用不了那么粗，就可以把火车拉住，
就可以把火车拉住了。
哎，
这东西是神奇啊！
哎，是神奇。然后你把这个网再卷起来，
嗯，
不一定有那么空啊。我只是为了那个方便讲，
嗯、
我就让你想成完全是空的。它有可能就真的是空的，但是那个里面空腔不一定有那么大，就是。
嗯。
然后你再卷起来，就是一个线状的。
嗯。
OK， 你再想想，如果是这个壁上面全是小网的话，你东西上去的时候有一点点小毛毛啊什么的东西，
哦，
粘住了。
这个我们所谓的粘住，我们觉得它是湿漉漉的，所以它粘。实际上呢，也
是
因为我们的
它全是陷阱，
它全是陷阱。嗯，
我
就任何一个所谓光滑的表面，它还是有很多的这个
哎凸起啊什么
凹凸不平的东西。
那个我是星期几去 San Antonio 碰见一个姐妹，我跟她提起这个蜘蛛啊，我就讲了这个、
嗯、
跟您做节目的这一段，然后我还就是把我看到的这个材料跟她讲、
嗯、
她说我今天早上一出来就碰了一头蜘蛛啊，然后她拿给我看眼镜上
哎呦，
就那个一道一道的蜘蛛丝还在上面，它怎么扯都扯不下来。
对对对，
哎，我当时也很纳闷，这么光的镜面上面，既然它戴上去都拿不下来。
嗯，因为镜面对它来讲还是
不够平。
嗯，那昆虫的这些脚啊，
刚才那个鱼啊，顺便放了很大，其实这个结构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你想，它的直径，
嗯，
才150个纳米，你想想，
嗯、
所以那个细微的结构，那就是很小了。那就是分子结构，分子级别上的那种结构。
所以像这样子的丝，昆虫的脚啊，什么东西碰在上面，那就脱不掉了，就是了。
那就一下子就陷到这个网络，而且它不止一根啊，它一般会碰到好多根嘛，
好多好多，对、
嗯。
因为我看有的蜘蛛丝很黏，有的蜘蛛丝它根本就不太黏。
哎，
但
这就是表面结构还是有点不一样。
嗯、它把它织得很密很密，这、
嗯
那个一进去就像给你捆手捆脚一样。
对
你光是要挣脱它，你拔了这只脚又缠了那只脚，那个蜘蛛就从底下上来咬它了。
对，它很快就上扑过去把它咬住
了。嗯，所以您这个化学家看了以后叹为观止。
哎，真是叹为观止，这个细微的结构，这一看，它有一张照片了，所以我看得很清楚。
嗯、
这个科学家把它放大、放大、放大、放很大，真的是可以看见它那个。
那现在这种的结构啊、这种的组织，我们有没有办法复制呢？有没有办法真的就是拿来我们的生活上应用呢？
啊、我想有人在做这个工作，但是没有看到有类似的东西出来。
嗯，
它那个中间那些弹性要那么好，你还没有什么人工的东西可以模仿它。哎，倒是有人用蜘蛛丝来做很多东西，有他用粗一点的用来做手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哦，我没听说过。
可以用来杀人
做手套。
它非常坚韧啊，但是这个成本非常高，
因为它要很多很多的丝啊，是吧？
啊，对，还有很多很多的丝，然后才能纺织出那个一个手套来。
那这个手套可以干什么呢？
我听一个学生讲，他说，当然这可能是传说了，他是用来做武器，估计是钢也砍不过去吧。
这不是跟武打小说一样吗？
对对对，就是有点那个味道。
这样子啊。
是欧洲的有一个人真的是突发奇想，他就是在放这个蜘蛛丝啊。
嗯，
但是成本昂贵，太贵了，所以他没有利润。
不好弄啊，真是不好弄。
哎、
嗯，但是他这个东西好像是跟中国的拉面有点像。
啊？怎么跟拉面像？
你没看那个拉面师傅对不对？
那是，我是这个当然见过，我是这个牛肉面的故乡来的。
哦，你会不会拉面？
我会一根一根的拉。
你一根一根的拉，那就是把它扯长而已。
对，
这个大师傅他是一拉是越拉越多，是不是？
对，他是从一根粗的开始拉，然后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
蜘
蛛
吐丝结网是不是拉？
他就是一根拉出来的。我看他做的真的是很精巧，他用一只脚挑起一个，然后屁股上面的这个再这么一挑就合过去。哎呀，太精巧了。他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啊，
嗯，
他在他那个囊包里面的时候啊，还是单体，就是单个的蛋白质，或者有一定这个聚合到一定程度的，咱就把它叫单体吧，就为了便于理解，它不一定只有一个蛋白质，它就还叫单体。
嗯，
然后它出来的时候啊，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活化过程，
嗯，
一活化它就开始聚合，非常快。这个到目前
活化就是怎么讲？就是说，当它出来的时候，它立刻就
它有一个东西，
就
像一个启动剂，
嗯，
要启动那个聚合的过程。
嗯、
它一出来，它就开始启动，就开始。
所以它在肚子里，它就不是丝，它是丝的原料。
可以把它想象成液态。
哦，
它是单体，在融在一个什么溶剂里面。
嗯。
然后当这个。从这个腺体里面肚子里面喷出来的时候就变成腺了，就聚合，那是一个化学反应啊，所以它就马上聚合成腺了。
可是它做得非常快 是吧？
对，非常快，目前还不知道它这个到底用什么东西把它给启动起来聚合的。
哦，还不知道啊，
目前还是个谜。
嗯，
蜘蛛身上的谜还是蛮多的。
对，很多人在研究
这个化学家要把这个搞清楚啊，那还是很有用的。
那肯定了，
聚合反应，而且是又可以控制，又可以让它马上进行，它就进行，对不对？
是啊。
你前上次不也讲了，它还可以把它回收。
对啊，它
回去又变成，又变成这样的单体，而且它在它这个嘴巴那个地方啊，它吃那个丝的时候啊，吃丝或者是吃它的这个猎物，它不是把它液化了以后吸进去嘛？
对。
它在它的嘴巴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过滤器，很多很多细毛组成的。把细菌啊这些东西垃圾全部过滤掉。
哟，这么好
啊。所以一进去就是干净的了。
嗯，
你看着很恶心，但是它进去以后对它没影响，因为细菌都是有大小的嘛。
是是是。
但是经过它的过滤器全部被滤掉。
所以这个小蜘蛛是不得了的一个。
是不得了。而且它那种啊是每天换一次。它晚上它就放一天。第二天早上我去看的是，他又开始重新织一张新网，那些大的那个丝线都在。我看他金项的有些线，他要修复一下。
他
去修复，然后他清洁，然后他就开始织一个新的。要不那个一整天下来，上面都是灰尘啊、垃圾啊，
就不粘了嘛。
哎，你看着有些地方断裂啊，你知道，就看着就不是那么。他早上又织一遍。
织一个网多久呢？在你家门口？
我估计啊。半个小时，很快的。
我看书上是写大概一个小时，它就能够织一个网出来。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那个小蜘蛛织的比大蜘蛛快，而且小蜘蛛比大蜘蛛勤快。我今天早上早点出去的时候，我看见小蜘蛛已经开始在那看织，光看见它在那里转，而且它织的速度比那个要快得多。它那个大蜘蛛每到一个节那个地方碰到那个金项的线的时候，你看见它用脚一挑一勾，一挑一勾，就像那个我们那个纺织女织毛线的，真是织毛衣的那个，真是有点像。那每个地方只要拉一下、挑一下、弄一下，那个小蜘蛛啊，它是飞针走线，快得很，就像机械化的。我见它在那里转，它因为看不见，它那个小蜘蛛的线更细。
对，
我费好大劲一看，哇，原来密密麻麻的，早都已经织好了一张新兴的网。
你知道一个蜘蛛网啊，要用多少丝吗？
你说公斤还是长度还是？
长度。
还真不知道。
他们说一个十英寸的网啊，十英寸多大？很小了。
十英寸那很小，大概一英寸是2.54厘米，二十几个厘米。
他说呢，就是我们普通花园里面这种蜘蛛啊，十英寸的网可以用它65尺，甚至用到195尺的丝啊。
哇哦，
有这么多啊，我都难以想象啊。
是啊，
它是非常非常密的。
对，很密，这样一圈一圈一圈，那拉开了，那还是蛮长的。
这个很伤身体的。
他说要进补。
一只蜘蛛呢，这一辈子呢，它活的时间不长了，它能够织差不多100个网。
哦，那就也就100来天，如果一天一个的话。
就差不多了，对。
那看我这两只宠物养不了多久哈。
你养不了多久，你每天看嘛。 不，你看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它到底它这个过程，它到底是怎么个织法？
今天早上我就看到它从开始，但是它已经不是从最开始，它怎么选地方，然后怎么把这个拉过去，我没有看到。但是我从书上看了以后，这种蜘蛛呢，它怎么把那个线拉到下面去啊？
嗯，
它好像是站在一个地方，在比如说在屋顶上，它把那个丝线从那个腺体里面喷出来，然后那个头上要粗一点、大一点，像好像一个重锤儿，然后它就随着风呜荡过去，然后粘在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东西那个头上那个东西就得粘在上面去。
是，
你要找风向那个位置，你得选好了开始
是
发射。
有一些科学家他们这样子，他把这个丝分成好多种。啊，因为它确实有很多种类嘛，
是是。
然后它就照着它这个结网的顺序呢，把它拍摄下来，然后着色。
嗯，
比如说红色的是它先在探测的时候，它得找好地方啊。
对，
是不是？它不是性质所致，它就开始。
所以我观察了它选的那个位置呢，它是选的很好，它肯定是选过的。嗯
嗯，他们有的在比如说两颗麦子中间或者一棵草中间，它要决定把哪个大树盖当做它的栋梁来做，这都是有技巧的，
很讲究。
然后说是头几步是最难啊，他先要像你讲的这样荡一根横的过去，
对，
就好像我们在悬崖中间要架一条吊索桥一样。可是他用风力把他的丝吹过去，这个办法实在是非常非常聪明。这头一条线拉好之后，他就顺着爬过去，加强它，把它加强，等够强了，他就拉出第二条线，第二条线是向下垂的，垂到底下就成了一个 Y 字形。这个 Y 字形基本上就是它整个网的结构。它这三个点一定好了之后呢，让它再加别的梁啊，加别的梁之后，大致加好了，它就开始绕着走。
而且它会把它加粗，它会把它支撑多根，这样它足够牢。嗯，还有另外就是有一根线，它叫 drag line 或者叫生命线，那根线
挂在身上的，
逃命啊，抓猎物啊，它总是在它后面挂着。
就是你看蜘蛛真正在结网的时候，它有个本事啊，
嗯，
就是它可以不犯错的。我刚才跟您讲那个科学家把蜘蛛整个结网的过程拍摄下来，然后把不同的丝染上不同的颜色，哎，你看了就晓得，那真是本事。这么大的个工程啊，有条不紊，什么时候放什么丝，往哪里摆，顺序是什么，一点不会错的。
是。您说到这个，我想起一件什么事儿呢？我正在看了资料的时候呢，一个美国学生他过来，哎，我给你看一个好玩的东西。我说什么东西？这个 spider on drugs，
spider on drugs，
什么意思？就是他说哦，就是给那个蜘蛛啊喂
吃了
药，他就从网上掉出那个最厉害的一种，就是吃了咖啡因，给他喂了咖啡因以后啊。那个蜘蛛网就不成样子了。
哦，
他的思维混乱，你就看他织的残缺不全，东拉一个西拉一个，乱拉一通。当然不同，
这个蛮好玩。
可卡因啊，什么各种各样的那种 drug 放进去，那真的是他都乱掉了。
就你没办法去想，因为就算我们去看一只蜘蛛，你这个大博士去研究它，然后你把它每一个步骤背下来，
嗯，
然后我就请你到了停车场上。你就开始走，我不要求你挂在空中，你就用走的就可以。你可不可以给我画一个平面的蜘蛛网出来？不能犯错。
那只是画线而已，那蜘蛛网本身，
因为你想想
咱们刚才讲了，每一根线你一出来的时候，它聚合的时候就得生成那个那么复杂的网络。
是啊，
那太难了，你不可能。
而且我们在看一个蜘蛛网，我们看见蜘蛛网的全部，它是个小东西，它要织一个比它自己大这么多倍的一个网，它根本不可能全部看得见的、啊。
对，
它
肯定早都是在脑子里面，然后
在脑子里面。我请问蜘蛛的脑子在哪里？
啊，咱就借用这个词儿吧。
是，
就早都设定好的，
蜘蛛脑，
照着这个图形去走。
哎。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就是你不研究呢，不去观察它也就罢了。那你研究它去观察它的时候，你不可能不惊叹说这个肯定有个造物主在后头。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情？
真的是早设计好。如果没有的话，这蜘蛛可真是比人还聪明，看着。
那真是，所以我上次不是讲吗？蜘蛛是人进化来的。
人，你叫人去做一个那个分子级别的那些小网啊。
怎么可能
的？那简直是
怎么可能的事情？ Yeah.
而且又那么坚韧，又
嗯， 而且像你讲的，这只是其中的一种网而已。我们最常看见所谓的蜘蛛网，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设计可多了的。
对对，这只是咱们看到的这一种，那也还有很多很多种。
嗯，
就外貌形态上看都有很多种，不要说它精细的那个变化
了。那您研究的时候有没有读到它这个为什么它自己可以在网上跑，它为什么不会把自己粘住？
这一个问题是个好问题啊，它为什么不把自己粘住？
对。
我是看了有答案，可是这个答案呢是很有意思。
怎么说呢？
我读的时候发现这个美国的科学家呢也是极富想象力啊，绝不亚于我们这个写这个武打小说
的
这些作家。
那这样吧，我们先让听众朋友休息一下，请我们世外桃源的蜘蛛侠二山子出来支张网给大家听听，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讨论这个蜘蛛为什么不会被自己的网所缠住这个有趣的问题。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耳山子。上次我跟您说了，有一位朋友知道自己有罪，但是不愿意接受神的救恩和他圣洁荣耀的生命。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欣赏罪，他享受罪中之乐，坚持和强调生活当中必须有罪，没有罪的话那生活将是痛苦和无聊的。只有靠着各种各样的大罪和小罪，人类生活才变得这样的丰富多彩。那家伙整个一胡搅蛮缠，等由罪而来的灾祸到了他们家的时候，那时候他就该不孝了，他也不想享受那丰富多彩的生活了。很可能那个时候就是他开始痛恨罪，在圣洁和公义的神面前求恩典求怜悯的时候了。所以我相信神有一天一定会向他施恩，让他真正的认识到罪恶的可怕，神救恩的可贵。这种人其实还有救，只不过他服短，非要等到自己把自己糟蹋够了以后再得救。他们玩世不恭，其实最后吃亏的还是他们自己。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上次咱们说的那种人，所以今天咱们再说另外一种人，看看跟您能不能对上口。今天说的这种人与上次那种人截然相反，生活与做事都非常认真和严谨，逻辑性强，相信科学，讲究实际，对看不见摸不着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都不感兴趣。这种人大多数都是搞工程的，做研究的，写程序的。任何一个成功的公司都缺不了这种人，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半个机器，不愿意多想也不能多想。他们的眼睛里似乎揉不进沙子，有半点与自己认为正确的标准不符的事儿，他们都不能容忍。对社会上的罪恶那更是痛恨了。所以你要是搞革命的话，必须吸引这种人为你流血牺牲，革命才能成功。把他们心中的正义感挑起来以后，他们就会向着奋斗的目标勇往直前，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这种人就是所谓社会上的一根筋的那种好人。这种人到现在已经不多了。那他们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是不是义人呢？不是，他们还是罪人，只不过是对其他人伤害稍微少一点的罪人，或说他们是不直接伤害别人的罪人。说来说去，只要您是人，在神面前你都是罪人。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神把罪人分成了两种，一种呢就是罪人，另外一种呢叫蒙恩的罪人，得救的罪人，在神的审判面前可以被称义的罪人。所以罪人和蒙恩的罪人，他们的结局是完全不同的。就像是病人里头也分两种，一种是得了病的病人，还有一种是得了病想好去找医生上医院得医治的病人。您说是不是这样？最可怜的就是那种得了病不知道自己有病的那种人，还有一种就是知道自己有病但是不愿意去看医生，觉得上医院打针吃药痛苦的那种人，自己宁愿在家里忍着等死。再一种就是愿意得医治摆脱病痛的折磨，肯花钱没钱借钱也得上医院得医治的那种病人。您说您要是病了以后您会当哪种病人？答案非常明显，都是后者。有病谁不看呢？逞那强干什么呀？何况他有保险和公费医疗呢，那不是傻瓜才自己干挺着呢吗？这也就是拿病人打比方，咱们要说的是罪人，而罪人就是灵魂生了病的人。那怎么才能够从一个普普通通的罪人变成一个在神面前蒙恩的，在神那里可以被称义的罪人呢？其实条件很简单，一念之差，那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且接受从神来的救恩，也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所做的。世界上没有比这事儿再简单的事儿了，也没有比这个事情再便宜的事儿了。罪人在神面前得救不需要付任何代价，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人所犯罪的代价全都付清了，您只剩下相信和接受这个事实了。这比病人上医院排队挂号交钱要容易得多，而且从神那里得来的医治痊愈是100%的。神根本就是为你预备了一个新的生命，来取代你那必朽坏罪恶的生命。 得救这事儿要说简单的话，那真的是简单，又容易又简单，可要说难的话，对有些人来讲，那实在是太难了。今儿我要跟大家提的这位就是这么一主啊，他死活不信呢。他不信什么呢？他不是不信有神，而他是确信无神。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这有区别。不相信有神的人会在神的存在、神的定义这方面问题上跟你争、跟你搏。就像前几天我们刚遇见一位二十郎当岁、大学刚毕业到美国来留学这么一小子吗？不相信神的存在，跟我们说你要想让我相信有神的话，那请拿手机给我照一张相让我看看。听见没有？神只配用手机照个相，都不配用照相机。您再看他那破手机，脏不溜秋、恶心巴拉的，这么大的镜头上还都是大油手印子，还照神呢还。你给你自己照张相，看了照片的人可能就会否认你的存在。不过好在不管怎么说，这位还想要知道有神，希望能看见一个神的照片，然后他就会信。因为只要你求，神就会向你彰显。圣经上明明的说了，寻找的必寻见，叩门的必给他开门。只要他不放弃努力的追求，他的愿望一定会实现。不仅是让他的肉眼能看到，亲身能体会到，而且让他灵里的眼睛都开，清清楚楚的看到基督耶稣是主。可这确信无神的人呢，你跟他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去，一句话就把我二山子给噎在那儿了。不是他讨厌我二山子这人，是他真相信没有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位啊，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兄弟，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来美国多少年了，我在电话里头向他传福音，人家没什么反应。有一次我终于找到了机会，趁着感恩节的时候请假买飞机票，带着全家飞到他那个城市去拜访他。临走的时候我还特意到书店为他买了一本黑皮子皮金边圣经，中英文双语对照，着实花了我二山子好几十块美金，因为我实在知道这也是我能给他最好的礼物了。我自己绝不会开荤给我自己买这么好的圣经读。我心想，凭着人的面子，靠着多年的交情，拿到了这么好的礼物，什么人他也会在这个神面前说一声谢谢，说一声阿门了吧。各位听众朋友们，我错了。去到人家家里，包饺子归包饺子，吃饭归吃饭，高高兴兴，有说有笑，大人小孩孩子老婆该说什么说什么，简直就是亲密无间，骨肉兄弟。可是到了感恩节的晚上，我专门把时间腾出来要讲正事儿了。人家有礼貌的把茶沏上，坐在那儿听你二山子把话一句一句的都讲完，从天堂讲到地狱，从神的大爱讲到魔鬼的阴谋诡计，基督耶稣的出生啊，基督耶稣的神迹啊，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啊，基督耶稣的复活呀、啊。加上我二山子这么调皮捣蛋的一个人如何如何信主，归了包堆的把所有能讲的话全都讲完了，问他愿不愿意接受主的时候，人家特别有礼貌的向你笑着说，没事儿，我们现在就这样，我们挺好的，我们不想相信，谢谢兄弟的一片情谊。我说这不行啊，兄弟我爱你啊，你要是现在不信的话，死后灵魂在永远的火湖里，咱哥俩不在一起那多不好啊。您猜怎么着，下边这句就是噎我的话。他拉着他妻子的手，坚定的有信心的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我们下火湖就下火湖了，我们去地狱就去地狱了，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救我们。一听见这话，我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心想，嘿，我的妈，我的祖宗啊，弯了，你咋说这话呢你。我愣在那儿半晌张不开嘴，我真不知道是该哭啊还是该笑。后来勉强的补了一句，不可能不可能，您开玩笑吧。人说了，不是开玩笑，是我们认真的选择，我们会对一切后果负责任。嘿，你说他，我就不明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也帮我分析一下，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如果他们相信没有神的话，天堂是一个假设，地狱也是一个假设，在两个完全虚假的假设当中，你为什么偏偏要选地狱而不选天堂呢？他你说他万一是真的，你最后还不是歪打正着的去了天堂？就是地狱是假的，咱也不能往那儿选呢。您说他是不是糊涂啊？他自己又不是那种存心要在社会上做坏事的那种人，为了今世的利益，以后下火湖就下火湖了。这哥们儿是正正经经老老实实做人的呀。你说你信了主，高高兴兴的跟我在一起唱歌赞美神，他有什么坏处？你不信主， 你又不去杀人放火做坏事，那又有什么好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是我传福音非常失败的一个经历，而且一直弄不明白他到底想的是什么。如果您知道的话，请您告诉我。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下次接着再聊。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现在继续讨论蜘蛛为什么不会被自己的网粘住。那请明星替我们解答了，您读到哪些答案呢？
他给的第一个答案就是，
第一个答案是什么？
他说这个蜘蛛啊，它可以分泌一种油在它的脚上。
呵，
这种神油，这种油啊一上那个网它就不粘，
它就不粘。
哎，不粘可以。
他这个化学工厂要出的东西还真不少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能找着这种油吧，对不对？
找着了没有呢？
这科学家说，可惜的是还没有找着这个油。所以这第一个解释呢，
没证据。
没证据，我们还有待考虑啊。
嗯嗯嗯。
这第二个解释呢，他说这个刚才不是讲了吗？有的丝线呢，它是比较粘的，
粘的。
有的丝线呢，它不粘。所以这个蜘蛛啊，它走的时候，它自己走的时候，只走那个不粘的。这个倒是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啊，
问题它不粘，它是比较不粘的。你碰哪个蜘蛛，
咱就假定它就完全不粘吧。
好吧，好吧。
它就只走那个。问题事实不是这样。
对呀、
就连我观察的都不一样。那个蜘蛛在它的
哗，它就过去了。对，
哪儿都走。而且，科学家观察的结果也是这样，它是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
对呀、
绝对不选的，这个跟事实不符，不相符合。
跟事实不符合，
不符合，所以这个解释也站不住脚。
那还有什么解释呢？
那还有第三种解释。第三种解释呢，我更有点像武打小说了。他说这个蜘蛛有一个本事，它可以把陷进去的爪子啊，somehow把它给拔出来。
它多快呀！
对，他说这个爪子上面有一个防护的东西，前一个爪子弄上去的时候，后面的爪子，反正这个我也讲不清楚，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你知道吧？他就是有一个机制可以把陷进去的再拔出来。
这明显
是
有八只爪子，这八只爪子，
八只爪子，你
先拔哪一只呢？
你绝对不能陷进去了再去拔，那还能跑那么快啊？猎物都在那里挣扎，它绝对不容等的。我看见它哗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三种解释啊，其实都站不住脚，
都站不住脚。那您的解释
是什么？目前还是个谜。
它这小东西可是有意思啊！我们上次谈了一些什么？他们这个谋生的方法是吧？
是
有打鱼的蜘蛛，有潜水的蜘蛛，有抛绣球的蜘蛛，当然还有所谓的一般所说的结网的蜘蛛。但蜘蛛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啊，比如蜘蛛有几个眼睛啊？
您在问我吗？
那是啊，您读了这么多蜘蛛，有没有读到蜘蛛有几只眼睛？
我倒是读到了，它跟那个昆虫的眼睛不一样，它是单眼。
可是它这个单眼归单眼，它有几个呢？
应该有两个小眼睛。
两个？哎呀，亏您
打错了吗？
半天，当然打错了。
几个呀？
蜘蛛啊，常常是有6到8个眼睛。
哦，我只注意到
它
是单眼。
它最大的前面有两个。这是给他看近距离的啊，但是一般来说蜘蛛的视力不太好，但是在地上爬的找猎物那种蜘蛛，它的视力就比较好。它这两个最大的眼睛在前面呢，那是有点怕人的，能让它把猎物看得很清楚。可是它这个眼睛呢，长在头上，长成好几排，旁边还有一些小眼睛啊。这个所谓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对不对？
是。
那对蜘蛛来讲呢，
全方位的，各个角度都能看见。
全方位。这个明星，你有没有带你的小孩去看过这个大荧幕电影？就是到博物馆啊这些地方，他们叫 IMAX 立体大电影。
看过，还看过环球的那个荧幕，那个一大屋子一圈都是那个。
呀，那个荧幕很大很大，
不像，都在动。
你知道不知道他们这个怎么拍的？
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合成的吧？
它是用好几个镜头同时去拍，所以
呢，然后把它协调起来。
你把它协调起来，所以你会有非常非常大的立体感。
对
啊。如果我记得不错，刚开始这是大概3个镜头，三个镜头同步摄影，那你需要经过非常精密的这个软件处理才能够合在一起。
对，
对不对？很多事情我们是好像觉得理所当然。上次我们讲过他八只脚，你到底怎么个走法？先走哪一只？是不是？
是，
因为他跑起来可以跑得很快的啊。那现在我们就来讲眼睛，比如说人如果只有一只眼睛，那其实是比较合理的。对，
为什么？
你一只眼睛，你进到脑子里一个样儿一个图像嘛。可是，一只眼睛，你要只有一只眼睛，你这个茶杯也摆不对啦，笔也抓不住了，是不是？就你好像没办法抓准到底那个距离在哪里。那两只眼睛能够帮助你，哎，那我请问你，这个进化来的话，它是先进化成一只眼睛，然后再进化出第二只眼睛吗？那怎么样弄的？
不知道。
因为你既然是两个眼睛，就有两个影像进到你的脑子里边，对不对？
是，我要看一个东西，我要闭起一只眼，然后再睁开另一只眼，闭起一只眼，看到那个图像在跳来跳去，好像。
那你看我们拍电影，单镜头的电影呢，那已经是弄了好多年了。现在好不容易我们用三个镜头拍出一个立体电影。
是。
那这是很不简单的，这没有人可以用两三句话把你讲清楚的。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研究，慢慢做起来。哎，那现在问题来了，蜘蛛有八只眼睛，
怎么把
这八只眼睛
照片叠合在一起？
哎，他为什么不会神经错乱？他为什么不会神经错乱？
因为他会看到八个 image， 八个图像。
对，这八个图像怎么样合成一起？怎么样不
给他？这八个图像都不一样，角度不一样。你就从光线的这个原理来讲的话，它进去，然后你看到的那个图像是不一样的。
那总有一个资料处理中心呐、
啊，那一定是有，就跟现在
资料处理中心需要把这八个影像同时加以解释，再告诉他正确的信号，这个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怎么个弄法？
那是相当复杂。你可以找一个这个搞电脑的或者图像处理的这个专家来解释一下。
这简直就是没办法去想了，
估计是很复杂。嗯，
那。蜘蛛呢？我们上次讲了它这些猎食的方法呢，它还有几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方式。我们还漏讲了两种，一种叫隐形蜘蛛，一种叫做飞刀蜘蛛。
嗯，
这个隐形蜘蛛是一种长脚蜘蛛，我们在这里其实可以看得见的啊。它可以织一个网呢，很疏啊，又很细，看不见。
嗯，
当它的猎物被缠住的时候，它就立刻在吐一些新的丝在它身上。让它无法脱身。那这个飞刀蜘蛛呢就更厉害了，它两个毒牙除了能够分泌毒液之外呢，可以直接把丝喷出去，而且是左右两路夹攻这样喷出去。有个小苍蝇从它前面过，哗一喷，可怜的苍蝇就被缠住，正在想办法脱身的时候，它就爬上去把它咬死。所以这些都是武林高手。
嗯，
但是除了这些身负绝技的蜘蛛之外，还有一些蜘蛛是特别有机械头脑的。
嗯
啊，有一个是这个活门蜘蛛，有一个是电梯蜘蛛，特别值得一提。
什么叫活门蜘蛛和电梯蜘蛛？
活门，你想一个活，所谓一个活门就是它这个像一个小锅盖一样，对不对？可以打开来，可以盖住，很快很快的出出入入。
你指的是它的哪一部分啊？还是它动作的时候像一
个？当然，这个蜘蛛它不是个结网，不是这种。做猎物的网，它是一种伪装的蜘蛛，它挖个地洞可以相当深，但地洞的上头呢，它要做个小活盖，就是用它的网织的一个活塞。
哦，你是说它把那个网可以打开，
就跟门是一模一样，它可以把它打开，可以把它关起来，关的时候可以关得很紧。它八只脚织这个东西织得非常快，它挖洞也挖得非常快啊。它一面织呢，它就一面拿周围的这种树叶子啊、小沙子啊、小泥巴啊，全部都把它伪装得好好的。当它做完的时候，它把这个门关上了，你绝对看不出来，你完全不晓得它在那儿。
伪装起来了。
伪装起来，然后这个活塞的外边有很多细细的丝，像这种保防系统一样的。
嗯，这是
蛮奇怪。所以你假如有蚂蚁啊，
支撑门，
对，有蚂蚁啊，小蜈蚣的话呢，它是爬过来，它就可以有几个办法。有一个办法是，它就冲出来，一口咬住，拖到洞里面去。
嗯，
还有一种办法呢，那也很有意思。类似这样的蜘蛛，它就有这个本事，它让你把小蚂蚁掉到这个洞里边来。
嗯，
掉到这个洞里边来呢，它还不这么干脆啊，
它还要跟它玩一会儿。
洞里面它别有洞天的，它洞里面分成两层。他自己呢躲在最底下那一层，最底下这一层跟中间呢，他有一个假的怎么样，像洞底一样的东西，也是他用网织的，也是加上伪装的，
也是活的，
不是活的，但是
就是一个隔层，
就是个隔层， 对，蚂蚁啊蜈蚣啊掉下来，哎，掉到洞底了，一想这下我
先把它就放在那个隔层上面，
哎，把它放在隔层上面，他觉得这下我安全了，是不是？正要想办法逃出去的时候，突然底下来个大怪物，哗一口又拖下去了。那这个叫做活门蜘蛛啊，还有一种叫电梯蜘蛛。
这个电梯是指这个它的
升降梯，
升降
梯，升降梯啊，它这个不是在地洞里，它比较在树杆上。
啊、哦，树杆上啊、哦，那就可以上下很快。
它用网织成一个长长的圆筒。
嗯，
圆筒的外面一样的，它就有这个本事啊。它一面织这个网呢，一面就把它都打扮好了，看起来跟树皮是一样的。
嗯，
充满了伪装，然后它自己就住在这个圆筒里边。它的圆筒里面上上下下是跑得非常快的。
嗯，
因为它是直柱形的嘛，所以
里面就像电梯。
里面就是它的电梯
啊，
外边呢，无论它这个网子哪里有虫子爬过去，它就哗一下到了16楼，一口咬住，再把它拖下来。
啊，它那个桶的都有窥视孔，
你在外面看不出来是伪装啊，实际上它里面它当然可以知道外边
啊，它看得很清楚，
它看得很清楚了。哎，这个蜘蛛啊，它的网非常非常多种啊，它这个伪装的功夫也很厉害啊。除了他做的网会伪装之外、嗯、他自己也会伪装，因为一物克一物嘛，啊，神所设计的。
对，他有一些天敌嘛，
他有些
吃他的嘛，所以他需要伪装。嗯，
蜘蛛的天敌有的蜜蜂要吃他，
对吧、
啊、那蜘蛛怎么办呢？
要把它伪装起来。
他把自己也会伪装起来。
嗯，
这个特别出名的伪装蜘蛛有几种啊，有一种是装漂亮。
装漂亮？
对。
怎么个装法？
比如说在泰国很多兰花
啊、嗯、
兰花里面有兰花蜘蛛，菊花里面有菊花蜘蛛、
嗯、跟它周围的环境一样。
哎，那个兰花蜘蛛那个真是漂亮，它的颜色就可以变得像兰花瓣这么鲜艳、
嗯、你是说它是会变，它不一定真的就那个颜色是吧？还是
有的是真的就那个颜色，有的它会跟着花的颜色变
啊、
嗯、在菊花里面它可以白的像白花瓣一样白，它也可以黄的那个菊花的颜色这么黄、嗯、很鲜很鲜。兰花它有这种粉红色的紫色的，当它躲在花里边的时候、嗯、那你硬是看不出来。
那它真是本事啊，它把自己可以装扮得这么漂亮哈。
它把它装得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这个叫做装漂亮嘛，爱美。
嗯
啊，它而且它可以待在里面好几天，它不动，它就等着这个蜜蜂啊啊这些虫子进来啊，要采蜜啊，
然后他
根本看不出来，哎，他就出击啊，这个是装漂亮、
嗯。
那有的蜘蛛呢，它是装丑，
哦，装丑，
哎，有各种各样的花纹、
嗯、
啊，有一种蜘蛛它很有意思，它肚皮底下的花纹很鲜艳，所以它遇见危险，它就把它肚皮翻过来，
嗯、往那一躺，
对，
嗯，
有的蜘蛛看起来颜色很吓人的。它就让你知道它是有毒的，这个在生物界中很普遍的啊，比如说黄色、
哦、
红色这种都是有毒的颜色、
嗯、
那生物界都晓得的，不要随便去碰它们。
嗯，
可是还有的蜘蛛呢，它就是装小，
就是你的意思它缩成一团。
也有蜘蛛是这样，有一种沙漠里的蜘蛛它会缩成一团、
嗯、
然后用滚的
嗯嗯，
稀里糊涂就就逃了。还有的蜘蛛，还有一种蜘蛛呢，它专门装蚂蚁。
哦，装的像蚂蚁是吧？
它长得就像蚂蚁。
哦，
但是我们上次说过，蚂蚁是昆虫，蚂蚁有六条腿，
六只脚、嗯。
哎，它有八条腿，它最前面两条腿呀、啊嗯，其实不是触角，可是大家会弄得像蚂蚁的触角一样。
啊，真聪明，嗯。
这个叫做什么？这个装孙子。
装孙子。
有的蜘蛛它会这个把自己变得跟树皮的颜色啊、树叶的颜色啊，那是非常多的啊。
嗯，
那就是当它贴在树杆上的时候，你完全看不出它来，
就跟变色龙一样哈。
它可以把自己完全贴在树杆上，不但如此啊，它这个腿上哈、啊、还会有这种不规则的短毛。
嗯，
这个短毛因为它细，所以你知道它有什么功能呢？它能让这个蜘蛛啊，在树上阳光照着它的时候，它没影子。
哦，
这个本事啊，
那光可以穿过去，
把它周围这个弄模糊了一样。
好家伙，
你就没办法看它看得很清楚。那这还不算呢，还有蜘蛛会装死，它遇见危险它就装死，好像它不能动。
装死的这个昆虫类也很多，
昆虫类很多，但是蜘蛛有一项是特别特别厉害的，其他的这个生物界很少听到的。
嗯嗯，
它不是装死，它是装屎。
什么意思啊？
装
成那个 动物的屎粪便。
没错，它装成鸟的粪便。
啊，
它在叶子上待着，你看着它就像黑黑白白这么一团，或者是白色跟咖啡色。
它得把自己变形了，然后。
哎，它那个样子看起来就像一个鸟粪，甚至啊，这就是书上写的，这我自己没见过，它会发出鸟粪的味道。
哎呦，
看起来就像一个鸟粪干在树叶上一样。
这太本事了，这啊，嗯、
这是非常非常本事的啊。
嗯，
啊，嗯，好了，听众朋友，蜘蛛，我想咱们这个乱七八糟东西讲的差不多了。
这个
讲到最后呢，还是请各位好好的想一想啊，蜘蛛这么聪明，
对，
谁给他的智慧？他不可能自己进化出来这些东西，这个实在是太荒唐的一种思想。
你真的是可以用进化，这就跟那武打小说里面忽悠你的一样，对不对？
是啊，
哎，嗯，一滴油就这么一忽悠就过去了，哪那么简单的事儿呢？你得把那机理每一个详细的都得讲清楚。那进化你能讲得清楚吗？要用进化呀，你要用更大的信心去接受这个东西。
那真是的。哎，还有一个问题啊，考考您看看，这个蜘蛛啊，它活得也不长，它身体这么小，对不对？
嗯。
可是全世界到处都有，它怎么样到很远的地方去？比如说一窝小蜘蛛生出来可以上百成千的这样生。
对。
那它怎么样分散到各地去？它爬起来的话，它不累死了吗？
哎，是不是像那个蜘蛛侠那样荡来，随着风荡，从一个上面，哎呦，那得荡就荡出去多少丝啊？你不是说那个丝也是有限的吗？那不把它给抽干了？
他们小蜘蛛是这样子，小蜘蛛会做气球。
哦，真的是飞过去？
它真的是用飞的？
啊，
它
做什么样的气球啊？
哎，它这个其实也不真的是气球，它只要把一些丝啊荡在空中。这个丝就是不粘在树杆上，不粘在木头上。
哦，悬空了。
它
就
让那个丝，它让那个丝随风飘。这个风来的时候，它就随着风就哗就出去了。
啊，有点那个蒲公英这个撒种的味道。
对对对对对，就像花种子一样，就这么出去了。
自己搞个降落伞，就飞出去了。
哎，这一飘啊，那可以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他们有人坐飞机去抓啊，10000米的高空都可以抓到他们。
哎呦，那么高它还能存活？
没错，它这个殖民能力非常强的。据他们研究，比如说火山爆发，那个山上也没有动物，也没有植物。哎，不出几个月啊，第一批来拓荒的生物就是小蜘蛛，它可以从很远的地方飘下来，开始结网。你想想看，它本事有多么大？
而且每一个小蜘蛛也没有专门训练，然后它就可以搞这么复杂的建筑，这一切的东西都已经都在那里了，是吧？
这一切的东西肯定都是进化来的，听众朋友。
我们人生下来学呀学呀学，学到头也还学不好，是吧？搞一个建筑啊什么的，那
所以你真要讲了，人是低等动物了。
哎，真是。
但是人又不可能是低等动物，
任何人都不否认这一点。
其实这些生物的本事就比你都高，对不对？
对，人就喜欢就说，哎，他本来就这样，
嗯，
本能，对吧？可是你得想想这里面的智慧，他有一个真的是有一个设计者。
照着圣经来讲，
没这么大的智慧啊。
照着圣经来讲，人本来也不是这个样子的。人真的是堕落了以后，我们变成这种地上很可怜的形状啊，
嗯，
对不对？以前我们的节目也说过，你看神起初造亚当的时候，一个人要管什么东西啊？管四条河的流域啊？他本事可大了，
耶，
对不对？人应该是非常非常聪明，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活得也短，过得也可怜，是吧？什么东西就慢慢学吧，那真是学不来啊，
是，
还自己骄傲的不得了。
学一点就觉得自己不得了了。
对了，那这只是蜘蛛啊。
哎呀，
还没谈到老鼠是吧？蟑螂，
对，任何一个抓起来，
任何一种生物，对。
耶，我记得有一位弟兄讲，就连那个最简单、最简单的那个咱们都不喜欢的那个病毒，那里面的复杂性，就让我们就叹为观止了。
对了，你说老鼠吃这么多脏东西，它怎么不生病啊？
对呀。蟑螂吃那么多脏东西，它怎么不死呢？
哎， 啊，这里面问题太多，以后咱们慢慢谈吧。反正神造很多很多动物就是给我们做世外桃源节目用的啊。
是，
这蜘蛛讲了两集，下次咱们谈什么？
你选吧。
好吧，我们先去想想啊。
嗯，
下周我们这个 Daniel 弟兄要回来跟我们讲讲这个猴子骨头。
嗯，对，是该他出场了。
耶、yeah, 嗯，他要来跟我们讲讲在还在展览的那个猴子骨头啊 ，Lucy 母猴。好，请听众朋友拭而以待。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再见。
年轻了，谢谢你了。
嗯，再见，文哥。
再见，再见。
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